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法华玄义。我们的静智行位四个单元呢都上完了，那做一个作业，总共有十页。这个作业呢，作业手上都有哈，然后标准答案也给了大家。我们今天的进度呢，就是针对静智行位这四庙作业做一个检讨。好，法华玄义作业哈，共十页。第一题，通教，第一大题的题目哈，通教。通前通后，位阶同名不同意，俗称有三大类五种位阶，三大类五种位阶哈。第一小题，请问为哪三大类？来，请问为哪三大类？回答。
第一，三圣供；第二，别教菩萨位。第三，借别名通，通别接通。
是，第二个是别利菩萨位，不是别教，因为我们在考，我们这个题目是通教哎。
别利菩萨位，
来来，再一次好不好？就是通教有三大类，位阶分三大类，是哪三大类？来，
第一三圣供，第二别利菩萨位，第三别接通。
欸、不是呢，别接通跟借别名通又不一样。
借别名通，
对，第三次哦，再第三次，别接通是因为我们借别名通，是因为后来别教有别接通，所以我们必须在通教要借别名通，为了后面别接通，所以通教的三大类事实上是。没有别接通，别接通是别教的。那在通教的立场是，来，再一次，三大类，通教的位阶分三大类，五种位阶，哪三大类？
第一，三圣供；第二，别地菩萨位；第三，借别名通。
三圣供呢，就是一般会看到通教不是有位阶有十地吗？那十地的时候呢，到一到七地都没什么问题。这七地呢本身是共三圣的，就是声闻他们也是用这样子判。那到七地的时候是阿罗汉地，那如果是依声闻法的话，那那个第十地佛地呢，就是等同声阿罗汉嘛，就是后面就是等同声闻法，大家一样都是灰灭，所以就没得讨论。那如果呢把它用菩萨法的话，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就会另外有个菩萨法的安排，就是说他们的 有差别在哪里。这就是在三圣供里面呢，到底你八九十是声闻法还是菩萨法，那部分会再做一个划分。在第二个部分的第二大类呢，是别利菩萨位。别利菩萨位就是说通教的菩萨他已经不是像是三藏的菩萨是约福德归为人天圣，通教的菩萨是归为大圣，归为大圣哦，通教是菩萨是归为大圣，而且归为菩萨位了，归为菩萨位，不像三圣是不像三圣菩萨，三藏菩萨是归为人天位嘛，哈，是人天位，通教菩萨归为菩萨位，而且归为大圣，所以他在三圣供的时候是变成是大小圣是混谈。另外一个在通教的时候，他为了要把它归为大圣，因为别教通别教原教也是归为大圣，他要把它归为大圣的时候。要彰显出它的不同，所以会有一个叫做别利菩萨位，就只是讨论通教菩萨的部分，因此就会帮他说他有离欲清净啊，神通变化啊，把他的特质再把它画出来。这些特质的区分呢，如果把它对比到三圣供的实地，就是当他开始到了断欲界，见货断完之后，到断到欲界六品，前六品失货之后呢，就会开始发现菩萨的不同。那时候菩萨事实上通教菩萨就已经开始预修假观了，预修第二观了。那以二圣来讲，他们还是在修空观，而菩萨这时候就会看到他多了一部分的不同，他有开始在做一个众生的根性好欲的观察，会多出这一点不同。那这一点为什么会他在开始还在欲界惑都没断完， 一般都会说你断完你证完空之后你才会修假嘛，空观之后接假观，可是他是让他的预备动作是在见货断完，欲界见货断完，思货前六品断完之后，他就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预备动作，而且开始算是也是开始起修了，只是他不是完全做完前部工作，这是因为他在初发心的时候他发大悲心，他就很重视众生，他不会只想到自己周围的事物，他会看到普遍的众生还有友情的一个特质，所以当他断货断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在修假观的这一个部分就是会透因为他的大悲心两者相符而变成他的假观就开始在往前跑了，这样通了吗？所以发心会影响你的行法，同一行法在走，走到一个阶段发心不同，后面发展出另外的技能就是这样子出来的，这就是魔六妙法门，是不是有提通别六妙门也是这样子出来的，就是发心不同，同样的四法最后会发展出不同的解慧，不同的正果，乃至于不同的善巧，这样 OK 吗？然后第三大类呢是戒别明通，戒别明通是因为别通教会被别教所接嘛，他会入别教，别教的教理可以入通教的心，那他入过来的时候呢，所以说我们在讨论这位阶的时候就变成说你会把别教的位阶拿来说一下通教，这样当然要衔接的时候你会比较知道类比在哪个区段，所以戒别明通就是为了将来别教会叫做别阶通，那为什么别阶通的部分呢，你不只是先不把它放在菩萨，你说不是都大圣吗，那应该是不是只接菩萨，不是啊，像那个法华经也有讲啊，阿罗汉呢他如果在这一生已经没有机会转发菩提心，他会在他方世界佛会以种种智慧善巧到他方世界让他转发菩提心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他会到他，所以说别接通接的会有供跟不供的部分，供的话就是从二圣接过来的，接完以后他转过来之后才会变成不供嘛，所以别接通里面有供供跟不供，就是别教的位阶以后我们再上，因为这些题是通教，那别教的地方你会看到有所谓供三圣跟不供三圣，别教里面不是说菩萨吗，为什么还要供不供，因为他有一些他的供是来自于他接了通教的二圣过来的，所以那个地方会是供，会有个过渡期，听懂了吗？好，所以他在位阶的部分他不属于三圣供，也不属于只有菩萨，他是戒别明通，为了将来别接通别教的部分别接通的地方做衔接，这样理解 OK。 所以我后面有写一个小小字啊，就是别接通不限菩萨，不是此非菩萨位而已，我看到齁他还是会有一些二圣被接，就是我刚才有引用这个，不是光法华华严也有啊，很多大圣经典都有啊，就是声闻在离开了声闻出三界了嘛，出三界是出哪三界，出娑婆世界的三界啊，他到他方世界去啦，他不是就不见了，他到他方世界去啦，那到他方世界以后他在那个地方待，佛还是会去度化他，因为我们最后的目标，佛的目标度化所有的众生都是为他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嘛，所以最后一定还是要让他回到这个路上来的、啊、只是先让他在那地方休息。好，第一大题的第一题就是三大类，第二个就是请比较法华玄义西经第273页的23行24行啊，跟273页的27、28行，就是23、24和27、28这两者呢有什么不同啊？第一题就是说哎，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请问哎，你有问题吗？齁，有问题的是你齁，那就是我回答了，你先把题目先把答案念一下，就是23行跟24行跟和27、28这有什么不同，来你先念一下、
两者不同，第一个两者不同处，第23行24行是无生人道跟无生人果，无生华人果、第27行28行是无生华人。
好，那你这样子念完没有不同啊，你念完这个东西只是文字嘛，就23行24行出现的无生人，它的是无生人道跟无生法人果，那27行28行是无生法人，可是23、24行它的位阶比较低， 那个无生忍果是历程，不是无生忍道是历程，无生法忍果是结果。你想说那位阶比较低就已经证结果了，怎么到二七二八以后位阶比较高，它反而变成只有无生法忍？这是因为刚才前面三大类的原因，因为二三二四的无生忍道跟无生法忍果呢，它谈的是共三圣的菩萨。那它一旦共三圣的菩萨的时候啊，它有一些就会降到只有通教和三藏教的菩萨法，因为它谈的是共三圣的菩萨法。那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你共三圣的菩萨里面只有藏教跟通教了嘛，所以它的位阶就会拉很低。所以虽然它已经是历程跟正果，但是因为它本身是共三圣，所以它那个菩萨的位阶是很低的。那后面二十七二十八呢，它的无生法忍它的位阶很高，它是别阶通的菩萨，是已经被接到通教的菩萨，就是初三界的菩萨啦。他虽然生在通教，但他的法心里的法已经是别教的法，就是通教的身别教的法，所以他的位阶很高。虽然他只是无生法忍，但他高过于无生法忍果，因为他是针对别阶通的菩萨在讨论的。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字就决定他的位阶高低，要看整个文字，就是学天台的好处啦。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经教里面在说的时候有很可能他现在这本经专门在讨论通教的，那我就不能把他的词全部用很高的位阶来理解。所以二七二八的无生法忍是初三界了，哦，这是三界别界通过去的，那前面的部分是在界内的。那他为什么都出现在二百七十三页？因为通教本身就通前通后，所以他刚好就是通藏教的，然后后面的呢二七二八是通别教的，所以前面是通藏教的，后面是通别教的，所以它通藏通前通后嘛，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透过这个的通前通后，刚好这并列在一起，可以让大家比较，原来无生法忍啊，有这个词啊，位阶高下还要注意啊，尤其在读经教的时候，更不要被迷惑了，很难哦。所以难得我写作业，居然你们还没交作业就把答案发给你们。这样的问题啊，没看到哈。好，那第二小题呢，也是针对无生法忍的哈，就是二七、二三、二七、二三、二四还有二七、二八呢，这两者啊，何者的位高？或者说他们不是谁位阶高，而是他们都一样是无生法忍啊？请问二三高还是二十七、二十七的位阶高？来，
答案是二十七、二十八位阶比较高，约为七地。
对。就是你看呢，我们是不是七六地以前是不是大概就是还在界内嘛？七地是不是初三界？所以他从七地以上跑嘛，所以他约为七地嘛，这样理解吗？就约为七地以上跑，他位阶比较高。好，那旁边为了大家看你们，怕你们不是很明白，所以我在这一后面空白有写一下，就是二十三页二十三行的那个无生忍啊，它大概只三地，二十四行的话大概就到四地了。那二十三行的大概三地，它就是八人地啊，它刚开始断见货而已。二十四行的见地只是断见，可是如果二七二八的话，它已经断的界内货大概都断完了，所以它位阶非常的高。这样 OK 吗？好，来再来第三题，请问二十三、二十四和二七二八哪一个已经断尽了欲界惑？
答案是第二十七、二十八，已断欲界惑乃至三界惑。
对，就是他已经高到几乎跟阿罗汉拉到平了，所以他已经断完欲界惑。那二三、二四就像刚才讲的，一个是刚开始断见惑，一个是见惑刚断完。他们事实上都欲界惑都还没有断完，为什么？还有私惑嘛，只断完见惑，还有刚开始断见，私惑都还没处理，所以不是他们。好，第三小题呢，请汇表对应通教菩萨的次第三观。哦，很多人想说次第三观不知道别教才有吗？通教菩萨有通教菩萨的次第三观和实地。好，就请大家绘一个表呢，做一个对应。第一题呢，就是哪三观呢？是哪三观？次第三观是哪三观？来，
通教的次第三观是从假入空，从空入假，到二观双照。
对， 二观双照不代表中道正观，它只是二观可以同时应用。这就是刚刚待会会回答那个我们的吴先生的问题，后面会回答他这部分的问题，就是说他有没有成就的问题，然后才接下一关。有时候是二观双照，但是他还没有做完，还没有做完的时候他还不可以称为中观嘛，就是假观在修，但是假观还没有修到 Andy， 这时候中观还不会出现嘛。好，这时候就是二观双照。 OK， 好，再来第二个，就是三圣共实地是哪实地？
实地是一般会地，二信地，三八人地，四见地，五薄地，六离异地，七阿罗汉地，八辟支活地，九菩萨地，十活地。
好，那把它跟第一题的三观做对照，就是我们第三题，就是会应对字表哈。那这部分我来念好了，就是第一地到第四地呢，就是前会地、新地、八人地、见地啊，它修的是从假入空观，从假入空观得一切智慧也。那薄地、离欲地、阿罗汉地是从空入假观啊，是道种自法也。那第八地呢，是二观开始学二观三照，是辟支佛地。第九地是菩萨地，是自然流入萨婆罗海，无功用心，它是修种子，然后开始修佛也，修而已。第十地呢，就是成一切种子，然后证佛也。修跟证是不同的。那这个部分的一切种子呢，它用的部分如果是用这个的位置的话，它是把它预备要做别接通了，而不是光只有在，就是我们刚才有三大类，这一类就会属于我们第一题的三大类的三圣共、别离菩萨位跟别界别明通里面的第三类了嘛。像如果我们这样画的话，就是把它分到三观的话，它就已经是用所谓的界别明通的方式在做处理了，也是一般在讨论画法四教位阶最常用的最常用的。一般通教的另外两种位阶在画法四教里面比较少用，所以虽然有三大类五种位阶，可是一般另外两类很少在用。就是我们因此我们在止观讲记里面大部分都画的表就是比较像这一类的，那将来天台讲记要讲比较细的时候就会把它画得更详细。 OK， 有问题吗？茂雄没有哦。好，第二页第一大题还是通教的哈的第四小题，请比较273页26行、27行到28行以及274页的第11行，里面是不是都有出现佛地？佛地嘛哈，好，这些佛地呢的断惑内容有什么不同？因为它都是佛地，而且都在通教里面，所以通教有三大类，所以佛地也会有三大类，这样理解吗？佛也会有三大类，因为它位阶分三大类，自然三种佛的位阶都，三种佛的断惑内容就都不同，所以虽然都是通教佛，但是断惑内容是不同的。第一个呢，先问的就是如果是273页，就是法华玄义集经273页里面的第26行的佛地断惑内容是什么呢？
第26行是阿罗汉地于圣文华即是活地，断三界见实惑。
对，他这个地方的佛地，他是共三圣的实地，共三圣的实地，所以他的第十地是用阿声闻法来判，所以他只断三界见实惑。那第二题是273页的27行，一直到274页的第二行里的佛地，这个佛地的断惑内容就跟刚才的不太一样了。刚才那个是声闻法嘛，好，那这一个是什么法呢？来，我们请古先生。
第27行是菩萨法，菩萨法中一直到折入活地，这边是断见思跟清洗。
对，他断了见思，那他还多了一些清洗，但是他有没有做界外的尘沙没处理？没有，他只处理界内尘沙，清洗部分刚开始只处理到界内尘沙。这是第二个第二大类的部分，就属于通教的菩萨的部分，菩萨法。那第三大类呢，就是把刚才前面的，因为它是菩萨法了嘛，那第三类是跟别接通要做处理的，所以我就给你出两个做比较，就274页第9行一直到276页第12行的佛地，有两种，哪两种呢？
第275页 第十七行是通教位的活地，它是清洗。第276页第二行是别接通的活地，是破无明。
对，所以说如果是别接通的佛破无明的话，他的位阶就会化到基本上跟别教原教的佛是在一起的嘛，就是他已经被接过去了，接过去之后他成佛，事实上叫做果头无人嘛，这样理解吗？是果头无人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只是通教位的佛，是菩萨法的上来的，那只有清洗，就是跟第二题的第二小题讲的是一样，就只有做清洗。所以各位，如果你麻烦你看我这边，麻烦看这边。所以呢，三通教有三大类，都有佛。一种佛呢，只不过就是出三界到这个地方；另外一类有清洗，但是它没有很高哦，只有清洗。另外一类是跟别跟缘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他最后还是被接到那个地方去了嘛，哈。你看他，比方说他被别接通，最后缘还去缘又接别，所以他最后是他们画的位阶会是一样。那这个部分也就是一般讲的说通教佛是果头无人的这一区，那另外前两者就是有人的，前两者是有人，那这果头无人的是最上面这个别接通的 ，OK。所以有三类，这样明白了哈。那三大类五种位阶，哎，你说师父，那你先只讲了三大类，因为三大类里面就已经很混了嘛。五种位阶很简单啊，来看这边，五种位阶多简单，哪五种？你们有没有人去想过？第一个啊，这一个是不是被别接通的菩萨，通教的菩萨，共三圣，三圣下来不就一二三四五？第一类是不是共三圣？共三圣不就是会有三种了吗？再加上地通教菩萨别立的这样别接通的，不就无了？所以简不简单？简单，因为你共三圣的很简单啊，就是那个表格而已。可是反而比较难的是后面这个部分嘛，三大类的后面七八九比较难。OK， 嗯，所以三大类五种位阶，第一类共三圣就是三种位阶啦，然后另外再加上第四类是。第二类是那个叫做通教菩萨，第五类是第三类就是所谓的第五个位阶，就是那个别阶通，就是别界别明通的菩萨，最后会被别阶通过去的部分。OK， 好，来，我们在第二页的第二大题，我们进入到别教的部分，进入到别教的部分。别教的部分呢，总共只有六个小题，比较简单，因为它的部分呢，就是别教的特色就是次第立别，位位格立，所以它就是每个地方啊，就像画格子，对得整整齐齐，所以你们基本上不太会有问题。三通教比较难，通前通后啊，太复杂了。然后这个别教很简单，就画格子，别教最好学，我常说别教很好学，好。别教次第立别位位隔离，故言无量发心骗众行，骗众行哈，他要学种种的行。他第一个呢，请汇表对应别教师弟跟断惑的内容。好，来，别教的师弟跟断惑内容，来，我们请古先生为我们读念。别教的师弟他很谦虚，叫我说我来念。别教的师弟呢，得有所谓的。生命，他第一个就是师弟的有说法有很多类啦，所以你要先去厘清法华玄义，他有一个正解，他的别教师弟，对不对？他的别教师弟是无量师弟，他无量师弟又有很多解释。他的无量师弟他说，我不是另外在生灭无生或无作另外再安一个无量师弟，我是我的别教师弟的，就是把四种师弟做一个次第隔离的组合嘛，记得吗？那是他原来的书上的哈，所以他的四谛呢跟断惑内容自然就是这四种四谛。所以当他开始发心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前面讲他一发心就是四愿学无量的戒慎行跟定慎行，然后慢慢的透过戒定的往上修，才可能去福祸啊乃至于发慧。所以当他开始可以福祸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去入慧了，所以这是他的慧慎行就出现了。四谛是不是慧慎行？慧是嘛，他先修戒定而后才有办法发慧，所以当他发慧的时候就是正修生灭四谛，旁修有三者。因为我刚才告诉你别教的四谛不是另外安的，他是把藏通别院的四种四谛做次第隔离的组合， 所以他正修生灭四谛，旁修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无作四谛。这时候是他修完戒定开始发慧的时候，可以福祸的情况。OK， 那当他开始断惑的时候，因为他是根性比较利，他不是用息空法去断惑，他不是息法观，他是体法观。所以当他一断惑的时候，他直接入体法观。所以他断惑的时候呢，一开始断见思惑的时候，他就已经体法，他是以体法观为主，正修无生四谛，旁修无量四谛、无作四谛，来断见思惑。然后当他把界内的见思惑都处理完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就到界外了？界外的时候呢，他就断界内尘沙的时候呢，是在主修无量四谛。那当他我开始要断界外尘沙的时候，事实上也就同时在伏无明，都是属于十相位，十相位的记，十相位。他在断界外尘沙是十相，伏无明也是在十相。这时候主做的事情就是说，我在断界外尘沙，我用的是无量四谛；我在伏无明，我用的是无作四谛。就像前面一样，他都不是只用一种四谛，他同时用两种四谛，就是他在处理界外尘沙是用无量四谛，在处理伏无明，在伏的地方他是用无作四谛，这样懂吗？我这话这样看得懂哈？这部分就是一般比较一般会有问题的。那再来，他就是无明开始界外尘沙断尽，无明伏，然后乃至于可以开始断了以后，他就是只用一种无作四谛，断无明，直到断尽成佛。OK。所以他次第修四种。那个如果说他只用单一一种，他直接用无作，那时候就代表说他在实相就被接到原教了，他就不是别教的人了。我们现在讲这就是，他是如果他还待在别教，他就是要他就是这样子用。那如果那时候就像你刚才问我的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不直接用不作四谛断界外尘沙，如果是那样，他就是那时候就代表他在第十相被接到原教去了，这样我们很清楚。那被接到原教的时候，他是什么位阶？他还没有入初住，他大概是六品，那个六根清净位，六根清净位的很高品的啦，很上面的。这样做法不会麻烦啊，因为你现在是你现在看你的想法，因为你现在看福祸，福祸他用四种哎。服务他用四种，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因为别教他通常别教跟原教，他可以起修就在别教原教，他现在起修就在别教原教，你注意看这一点，他现在起修在别教原教。如果是我们凡夫，我们愚人，我们起修是在藏教跟通教，他现在起修在别教原教，对他来讲用四种，他不觉得是四种，他只觉得哪一个是为主。就像六妙法门一样，他前面的根基都很好的时候，我现在主用属，然后其他五门同时增上嘛，这是不是我们那时候有讲吗？那个香舍六妙门，他其他他不觉得他同时用六种，他觉得我现在是修属出生圣境其他五门，其他五门再回头来增上我。那我们凡夫或者我们比较根性钝懂，会觉得他真的在用四种，但是对根性很利的，尤其他一开始他一断惑的时候，他就他们 一开始吸法是前方便在辅，他一旦开始断的时候，他不是，他是他一修，这样讲好了，讨厌这样子会拖累我的时间，但是必须要讲比较详细。通教的特色，他一修他就不是别教，别教他一起修他就在别教，所以他根性不是钝根人哦，他跟我们藏通和我们一般的人来讲，他是立根的，这点先有厘清了。好，那现在呢，他修的戒圣行或者是定圣行，对我们来讲都是已经超难的，他们的戒圣行跟定圣行对我们来讲都是超难的，因为他们的戒圣行定圣行我们大概连前方便或者说调身习心，就他们的方便我们都还没做到了，更不要说我们还可以修他的戒圣行的啦，所以他们这种都是用戒圣行定圣行做他的准备，你就知道他的功夫多高了哈。他的四修也很棒了哈，就像通别六妙门 对啊，那个叫做香舍利用妙棉，他前面这个些东西他都六门都学得很好了，他今天才讨论他的修香舍利用妙门，一样的意思，所以他们的功夫也很好。那当他往上呢开始要福祸的时候，他是主修第一种，叫做我们的一就是指生灭嘛，生灭师弟，二就是指无生师弟，三就是指无量师弟，四就是指无作，我们先这样取代，他会帮我写的很多字。他往上修看是一修生灭师弟，生灭师弟感觉上好像是西，我们的观法呢分两大类，一类叫做西法观，一类呢叫做提法观，这个是摩诃子观有讲得很清楚。那原谅你，因为你之前没有上过摩诃子观，你们在场也没人上过摩诃子观啊，所以说那个摩诃子观的观法一开始就讲了，你它分两大类，西法观跟提法观，不是西空观体空观，是西法观提法观。西法观是小圣为所修，提法观为大圣所修，但是西法观会为大圣之前方便，哎，这很清楚哈。所以他一上去之后，看起来修生灭师弟好像是西法观，但他加了二三四啊，就是所谓的无生无量无作嘛，所以他事实上是以西法观作为前方便的起头，但是他马上就他同时可以办法修提法观，所以他是西体双修。然后当他可以断的时候呢，这个前方便自然就不需要，所以他就是用二三四在做二加三四，然后断完接内惑，因为这个二是他主要在做的是处理那个空的部分，就是我们只无只亦有亦无，只非有非无，四门都是由他来做处理的。无生四谛不是代表一种而已，一般都是说你处理有哈，他实际上是处理四种都可以处理的哈。那他开始断，那在往上的时候，当他已经可以到界外的时候，那你说呢？他在处理的时候，他剩下的处理是界外界内尘沙跟界外尘沙。那你会说为什么他不只用一种？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部分的慧呢，他还未稳固啊。对他来讲，他是叫做同时在修，就像通教刚才讲的，通教的菩萨，因为他的发心，所以当他在修到第，当他开始断戒内见惑以及思惑前六品第五品断完的时候，开始起断第六品，他就开始他的假观就发动了，那叫做发动了，自然而然就发动了，因为他的发心这样，他就发动了。所以他为什么，你说他为什么不只修一种？因为他的发心本来就不是指他不是发单一的，我前面告诉你他是原种种无量发心骗众行，他的发心是想学骗啊，你叫他只学一种，那就不符合他，他就不是这个人啊，那你不就是跟他杠上？我就不是只想做这样的事，你叫他只做一种，但你就找错人了嘛。所以我前提我讲，他是无量发心骗众行啊，这是别教的人，所以别教他能够在别教，他的起点第一个，他就是无量发心骗众行，然后之后他修戒圣行、定圣行。所以当他的发心是这样的发心的时候，他一开始福祸他就被启动了，乃至于他在修戒圣行定圣，他都不觉得我只需要修一种，我戒也不想只切一种戒，我想骗种种戒，这种人就是很好学，所以他自然而然他触动起来就是这样。那到后来他变成一种的时候呢，写上来好像剩下四，那是因为四是最后的最高的，不代表二三一二三都不见了，是因为一二三早已融汇于四里面，然后当他还在历程当中的时候，他会知道我什么圆满，什么还在发动，所以你会觉得他一加二三四或者二加三四，那个加的后面那个东西是他还在发动，他还不熟练。当他一旦这个二被熟练的时候，他就继续赶紧学三，那一已经被列入二啦。然后当他三在发动的时候，他一跟二并没有丢掉啊，他被纳入三的里面啦、啊。听懂了吗？你先不讲，听懂我的说什么？有，好，那你说。你过来，你过来收音，过来收音，要不然网络听不见呐、啊，只听到我在这里声嘶力竭。
请问法师。 那如果我发心用原教的教法，
那你要有本事啊，做得到。他第一件事就是你看得到这边有第一个他的发心，第二个他有办法做他的四修前方便嘛，所以他两者吻合，他才被列为别教人嘛。所以说我发心我要做原教的，可是我能不能有原教的四修的本事啊？那这两者都有，他就可以成为别教原教起修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变成是他的以四修为主，不是光以发心为主，以四修。那这个四修以后才可以跟发心相符合嘛？要不然这标准什么？我想要，而不是我真的发心啊。
他就是如果说先发心，然后我要四修，然后第二点就慢慢
发心跟四修绝对是搭得到的。这个有跟大家在那个止观讲记的第一上册有讨论过，就是你会发什么心，跟你的本事和你的那个智慧是相符合的。所以说如果说他没这个本事，他觉得他有发这个心，事实上他的这个发心是假的，他事实上是只是他透过经教以后他觉得这个发心很棒，但是他根本内心没这个心，那叫做模仿或想要而已，是一个大饼。他没发，他发不出这个心啊，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他怎么发得出真正发这个心，你懂意思吗？他不知道这什么状况，他怎么可能发得了这个心？他只是透过文字觉得我把这个当成我的发心，那个是大饼啊，而不是打从内心真的有这么样的一个体悟的发心啊。
那有没有渐进？他说因为
有啊，
他一直强烈要这样 啊就会去一直做啊，啊渐渐就会变。
如果强烈要这样而他能力一直跟不上的话，那他又一直要这样，那就变执着，就有时候会走火入魔。那当然我们是鼓励他继续努力，可是你不如干脆先把自己的下一步画好。比方说我一直想要成为原教佛，可是有些众生他很知道我就是没办法直接入这个理嘛，所以我从这个地方下手嘛。是，而且原教佛我想要，可是路有很多条啊，为什么不从我们最相应的路下手呢？
那最相应的话就从别教的话
不一定啊，
不一定
有通教啊，通教就还有五大类啊，三大类五种嘛，然后藏教也有三类嘛，然后三加五再加这个地方的一就九了嘛，再加上原教十嘛，所以你有你到最后都会成为原教佛。我刚才跟你讲，像通教他就算到阿罗汉的，他跑到他方世界，佛也会把他接到原教这边佛啊。
那这样我觉得是最稳固，就是从藏教开始修。
没有啊，如果说像我的个性，我根本就我的个性我就觉得我不适合三藏教的声闻法，我的个性啊，我都给不行啊，我包括路人我都会升起那种，或者我世人或者别国的地方，或者甚至我平常我都会觉得我没办法舍弃啊。
那请问法师，那我
所以说你觉得怎么样，那是你觉得、啊、
是是是，
你觉得就好了，就不要污染众生了，这倒就收音因为你收音下去吼，会不会我如果没有马上修正你，第一件事我如果没马上修正你呢，就是众生会听到以为 OK， 可是我如果马上修正你呢，就会对你很没面子，所以你现在要讲下去的话，就变成是我会陷入第两个两难，要不然就让你讲，那我就一定要修正你，可是对你很没面子。所以你要讲的时候你要先思考，而不是说顺着我们的习气一直讲下去，那个你可以另外约时间好不好？因为现在要针对这种比较学术或整个很界定清楚的，你想要怎么样，那个自己的问题都会觉得看得比较重，可是我告诉你，我常常把众生看得比眼前我的甚至我的时间重，所以我才跟你讲我不适合三藏的声闻法，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个性，我天生这个限制、哎、我把别人甚至众生看得比我的重、哎、好，要不然我怎么会闷着头一个人可以做整套天台书啊，还有做了一堆那个网路，就是一这个不是把别人看得重佛法看得重做不来的事吗？这样理解吗？好，所以你如果跟我讲三藏比较稳固，我绝对跟你讲说那就不适合我啦，那铁定就你没面子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不要再往下哈，给我面子也给你方便。好，来，这就是因为他为什么放在这里，就是因为别教的人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要说他不是这样，那他就把他放在别其他教了嘛， 就放在其他的地方去了，这样理解吗？我们现在讨论就是这个人就是长这样，这个刑法就是长这样，因此他称为别教。好，那你要把他说他别走，那我就告诉你，那我们就把他放到其他教去了。好 ，OK， 好，这样子很清楚了哈。第二小题就是也是别教的，别教的第二小题就是，请你汇表对应别教的次第三观跟位阶的高下。别教也有三观哈，别教的三观，第三观就不是二观双流，第三观就变成是中道正观了，因为他已经可以假观修到可以入中观了哈，不是只有在双流的阶段。我们来请古先生。从底下往下念，发心开始。
第一个从发心开始学般若。发心，然后上来是实性，不爱见，然后过来实住断见思，这是修从假入空观，然后实行。修从空入假观，实相修中道正观，实地正中道正观，然后到等觉断无明烦恼习，妙觉无明烦恼习尽。
对，这样很好。就是你会看到实相呢，它虽然是修无量四谛断界外尘沙，又修无作四谛伏无明，但它的观法呢，因为他已经只要开始修无作四谛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纳入中道正观，所以他是同修，他同时有二种四谛会运用，但观法归为中道正观。实相有看到，实相很特别。实相呢，我用无量四谛会，因为尘沙是种种无量尘沙，因此它就是对应它的就是无量四谛会嘛。那无明对应它的本来就是无作四谛会，我们什么烦恼对应什么会啊？所以你断什么烦恼正什么慧啊，然后观法归观法啊，这是两件事。我修这种观法，我能不能正这个慧是另外一码事啊。我修什么观法，然后我断什么惑，所以我正什么慧嘛，所以这一码一码要归清楚啊。 OK， 懂了哈。你说师父啊，难怪你做事一板一眼哈，因为来，第三页，别教的第三小题，请汇表对应别教位阶和四谛，就等于刚才那个地方，再继续把它做整理啦哈。别教的位阶和四谛，发心起习呢，一直到成佛。后来，麻烦古先生，
实性开始发心，誓愿学戒慎行、定慎行，上来实住。悲慧圣行，修生灭四谛跟无生四谛，实行修无量四谛，实相在273页的第12行、13行，续修无量断界外尘沙，修无作伏无明，然后再来修无作四谛，挂伏一实谛，上来到实谛。是正无作四谛，圣行满，得25三昧，也是初欢喜，初欢喜地。他等觉，再过来是妙觉，佛眼了了。
就是当他在修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实相的地方，实相他开始实相，因为他身上也是十个位阶嘛，对不对？实相有初相、二相、三相、四相，当理解吗？然后到十，所以当刚开始的时候，他会继续修前面实行下来的无量四谛，然后来断界外尘沙，而且开始发动了修无作来开始伏无明。然后当他慢慢慢慢的一直到后头的时候，尘沙断完了，然后他这时候就会变成是他的无作四谛。也不像初修的时候那么出色，它会变成就是可以跟一时地相应的无作师地了，这样理解没有？好，然后这时候他才可以开始准备转入初地，开始要证无作师地，然后开始断无明， 这个每一个实相啊，它一样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有进阶性的，这样理解的哈。所以你可以，我才会跟你在上面那个第三题的题目后面讲，请你和第二题比较一下哈，就是这个原因。嗯，好，第四小题，别教第四小题，请汇表对应别教的外凡习种性，然后点点点啊，一直到妙觉性。它总共有六种性嘛，六个种性，六个性。那他们的位阶跟断惑的内容，那我们还是请古先生念。
嗯，从外环，外环是实性，是甘惠帝，福人是福建师，过来习种性是南魏石柱，信帝跟罗圣人，断剑师，再上来信种性。从外环到实性，习种性是到实住，性种性是实行，道种性是实相，圣种性实地，等觉性金刚心菩萨，妙觉性究竟菩提果果果。
好，那再把他们的断惑再加上去。
断惑
外环开始，
从外环是福建师，习种性是断见师。
你把位阶一块念，就每一次就是每一个都念三种，哎，每一个都念三种。
外环是实性位，福建师，习种性实住位，断见师，性种性实行位，断戒内尘沙，道种性实相，福无断戒外尘沙，福无明，圣种性实地位，断无明，别见师或。等觉性金刚心菩萨，妙觉性究竟菩提果果果，是极灭人。
好，那同学们来看，外凡是实性啊，所以说他是福建师。那如果你把它对应到我们的其他位阶的话，就是好像通教的话，就是有人就说那因为是外凡嘛，就大概是通教的甘惠帝，也就是福人的位阶。那如果是原教的话，大概就是五品嘛，哈，就是你们后头的地方。那如果你要把它后面呢，从十一种性啊、性种性、道种性啊、圣种性啊，要想要把它跟四善根做类比的时候，它是说常常你会书上看到说有奇有劣，记不记得有奇有劣？有奇有劣就是说实性的，就是别教的习种性是实住，它是在断见师啊。那这个断见师的角度来说，就很像四善根在那个三藏教的内凡一样，只是刚开始发慧进入内凡的第一位，开始能够有解有行。因为三藏教是以空慧为他们所证嘛，然后可是呢，我们的别教是以什么？以中智为我们的所证嘛。所以我明明在断见师的，怎么会跟暖位对齐？是因为他们都属于内凡的刚开始发慧。从这个角度来说，好像我别教的习种性实住呢，可以类似藏教的内凡的四善根暖位一样刚开始发慧。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类同，但是从断惑跟高下来说，哇，差多了。暖顶忍是第一法，开玩笑，如果你要从断坏，他们都还在福建师，欸，根本都还没有断，这样懂意思吗？所以他说有奇有劣啊，这是说从什么角度来看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个图你们会看的吗？所以我在画，我写在线上面那个地方是四善根他怎么去类比，这样理解没有？哦，不是说他是属于类比的那个字里面。那另外我写在后头，这是三藏教的四果的类比。那另外你还可以看到，就是我在实相、实行、实住、实性后面是不是有写比较草写的字？有没有？有哈。就是说如果你跟别教来，跟那个通教来说的话呢，我别教的实性啊，就好像通教的甘惠帝，我的实住好像是那个实住、实行、实相，就好像是通教的信帝啊，都还在柔顺人而已，都还在柔顺的。那我的实地呢，就像是通教的无生人的地方，这样子往上跑。那我等到我证的果果，也就好像他们的极灭人而已。 这是类比通教，然后再类比原教呢，就画在更后头啦，这样理解吗？所以我这一张表里面正式写的那个是别教，然后其他写在前头的是藏教的，然后后面中间的部分草写是通教的，最后面又原教。所以这张表里面虽然我答案题目只问别教，但我帮你写的东西是有藏通别原都有了。我鸡婆啊，所以刚才古镇人熊熊不知如何是好，怎么一下这么多东西在上面，这样理解了吗？好，来，在第五小题，就是别教第五小题，别教啊，正真圣行满啊，要什么位阶呢？来，
答案是初地欢喜地。
初地的欢喜地，那就是呢，他刚开始证无作四地的时候，他就称为圣行满了，因为他的戒定慧都到了嘛，戒是不是过完了，定也过完了，那他的慧只要可以证无作四地，就算是圣行满了，戒定慧三者都到了嘛。至于圣行有没有究竟，那是另外一件事啊。这样懂了吗？还没有，另外是一问是，所以他的圣行满呢，就是戒定慧三者圣行满呐，他就已经可以得二十五三昧了。这时候只要出地就可以了。可是他的惑断完了没？还没，无明惑还要继续努力断，无明惑还没断完，无明惑还要断，还没有究竟。等到全部都行都做了，所做一半呐、啊，然后全部都究竟了，他才成为佛。OK。第六小题，别教的观行有共跟不共二圣的两类，请各举四部经论，就是共二圣的你讲四部经论，不共二圣的讲四部经论。来，
第一个共二圣的有方等、大品、中论、四论；不共二圣的有华严、十地论、第十、四大圣论。
哇，好有学问哦。我们就想书上有写。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从第四页开始，好，各位休息一会。